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八到十一节。在一开场白的时候，保罗的开场白，他讲到建立永生神的家的权柄与传承，然后他告诉提摩太要立刻去处理以弗所教会的问题，那是三到七节，他告诉他要以纯正的福音真理去对抗虚假的教导。今天的经文是第一章接下来八到十一节，他说明什么是律法，也就是从纯正福音真理明白律法的真意。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们要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敬虔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赐下天上降下的玛拿给我们。主，我们都是在旷野中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旷野的生活。我们求你降下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你自己的话光照我们的悟性，让我们明白认识你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圣经辅导学的一位重量级的学者叫J.E. Adams 亚当斯，他在圣经辅导的著作系列中写了一本书，叫做《如何帮助人改变》。如何帮助人改变？他一开始的说，当婚姻变成了一场拳击赛，当一个男人难以保住工作，当一个人害怕到不敢离开卧室，或者当一个孩子试图毒害父母，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改变是必要的。然后他说，我们要如何帮助人改变呢？他首先讲的一个改变，说这个改变，这个转变必须是出自于一种内在的改变， inner change，内在的改变。这种内在的转变呢，他说发生，这种内在转变的发生有四个步骤。他这整本书其实都是用两节圣经来解释，也就是说他那个书都是在解释这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教训就是教导 teaching， 督责 rebuking， 使人归正 correction， 教导人学义 training in righteous， 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他把它分成四个步骤，他说这四个步骤是不能调换。他说首先要学习福音是什么。 First comes evangelism， 它是对基督徒讲的。你首先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福音教导给这些基督徒。其次他说，如果这个步骤成了，这个人就得到造就 edification。如果想要造就不明白福音的人，也就是那些基督徒知道福音不是很完全的， 就会产生出法利赛人。你无法在没有基础的上面建造任何的东西。所以你要去使一个人转变，或者这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上出了问题，第一件事，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你要教导他福音，你没有办法跳过第一步的。那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在这种纯正全备的福音的基础上教导会众。我讲的是纯正的，而且是全备的，完完全全的福音教导会众，使听的人透过圣灵的运作渐渐的彰显内在的转变，然后彰显在言语行为人际关系上。这种是一种全人的更新，跟我们前面唱的诗篇的第一篇完全一样。这种的更新只会发生在那些明白福音真理，并且生活在福音原则，按照福音原则行事为人的人身上。而且这是一个渐渐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与罪征战的过程，这是一个明白认识神的旨意，也明白认识自己的过程。认识自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这却是一个最蒙恩的恩典。这是基督透过圣灵借着神的话的工作。那今天的经文就教导我们什么是纯正的福音。要清楚地知道福音，你就必须明白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律法产生误解，我们就自然对纯正的福音真理不清楚，那就不可能应用在生活上有好的应用，合于圣经的应用。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第一章八到十一节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中心思想。为什么每一次讲到一定要讲中心思想？中心思想意思就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在说什么。你可以我讲得很复杂，到最后你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这样子就丧失了传讲这篇道的最主要的目的。中心思想叫做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就叫做讲解，关于这个技术性的讲道的这个方法上，第一个叫做讲解，第二个叫做列证，第三个叫做应用。所以整个释经学的讲道分为三个部分：讲解、列证和应用。第一个讲解这段经文在说什么？那这段经文在讲从纯正福音真理明白律法的真意，八到十一节。如果刚讲这一段够不够？是这一段的经文在说吗？不够，因为这一段经文你不能把它单独的拿开来看，因为保罗在讲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是从头一连贯写到尾，他有一个最大的主题的，每一个小部分的经文都跟这个大的主题要连接在一起。如果我只告诉你从纯正福音真理明白律法真意，你就只看到树，没有看到树林了。所以这个中心思想说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说，是从纯正福音真理明白律法真意，对抗异教。整个他这个提摩太书就是在对抗异教，这是负面。正面的是什么？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整卷提摩太书的目的。所以这卷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从纯正福音真理明白律法真意，对抗异教，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这样子一段一直重复，你们就会知道，听众就会知道，哦，提摩太书在讲这个，这一段的圣经原来是在对抗异教，是在建立神的家，成为永生石，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释经学的讲到的第一个要务就是这段经文在说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经文把它独立开来去说，从纯正福音真理明白律法的真理，当然这样讲也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在经文的里面，在解释的时候一直重复，这是对抗异教，这是建立永生神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马太福音讲了5-6年，对不对？如果我问你马太福音的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很难去抓住一个大卷的书的这个主题。当然马太福音的真正的主题，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是耶稣基督执行恩典之约，道成肉身，借着他话语的全能和十字架上的得胜，把他的国度带到完成的阶段。耶稣基督执行恩典之约，他道成肉身，他靠着他话语的全能和十字架上的得胜，把他的国度带到完成的阶段。因为我忘记一直在讲马太福音，再回到主题上，所以我今天问你们，你们不记得也是很正当的，因为我自己回想我也忘记，所以我发现这个讲道上有一个缺失，就是我们忘记了那个树林，我们只看到了那棵树。所以我在想，今天我就大概再讲一下，因为讲道是没有止境的，要进步的。所以第一个中心思想是讲解，在说这段经文在说什么。那第二个就开始我们要解释这个经文为什么他在说这个，所以叫做列证，让我显示给你看为什么经文是这么说。这释经学讲到的第二步就是列证，让我显示给你看为什么经文是这样说。最后是应用，这段经文对你和我有什么意义。这三部分都非常重要，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而这个经文给我们有三个应用的点，我已经把它放在网站上。这第一个点是应用的点，要明白律法原意和解释原则，要明白律法的原意和解释的原则。第八节说，中文漏了，但是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这个但是是一个转换的点，告诉我们保罗在继续说那些假教师们他们没有错误的地方。假教师们认为，保罗认为律法是不好的，因为福音跟律法是对立。保罗常常讲到，你不是靠律法称义的，你是靠信心称义，好像他在反对律法，其实不是的。保罗说，但是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到底是用得合宜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记得保罗前面讲的假教师的错误，就是他们忘记了所有的律法诫命的总归就是爱，律法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爱。耶稣已经教导我们这个，然后我们看旧约也很明白这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所有律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设的。而福音的目的是阿卡佩，让我们从生命之中，从内心中彰显出来这种舍己的爱。但是这些律法师他们偏离了这些，他们偏离了这些阿卡佩，是人内心 被圣灵借着神的话被洁净之后从信心产生出来的。所以保罗说在那边解释这个阿嘎佩是怎么来的，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产生出来。当然我们看那个知道这是成圣的工作以后所产生出来的，不是外表，是从里面。永远回到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讲到心思意念的转换的祝福。他这边说我们知道，这里的我们是指保罗和提摩太，他跟提摩太讲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当然这也包括教会中一些其他明白福音真理的人，他们不同意这些假教师教导的人。这个知道这个事是保罗常常使用的，知道就是明白理解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导，注重在明白，如果你明白神的道之后就结实累累，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但是今天的教会喜欢听实际的东西，你不要叫我讲这些东西，你就告诉我要怎么做就可以了。实际的，事实上你必须要明白，你才会知道发自于内心的知道怎么去做。保罗在告诉他们说律法是好的，为什么律法是好的呢？因为律法正确的、准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律法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什么是义，义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认为的义，我们不知道义这个字，我们只知道好人，做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所以神的眼中的义的标准是什么，是律法告诉我们的。而义是福音要达成的任务，义和律法都与神的国度有关系。所以罗马书，整卷罗马书他都没有讲到神的国度，但是他一直在讲基督的义，义怎么归算给我们，这都是神国度的里面的神国度领域的事情，讲到律法。所以律法是好的，福音和律法是没有抵触的，福音成全了律法，兼顾了律法。那什么是只要人用得合宜呢？保罗指出，要知道、明白、了解律法是好的，就必须把律法用得合宜。合宜这个字，希腊文很有意思，如它就是律法这个字的一个谐音字。保罗用了一个发音很相似的两个字，作为一个像文字游戏一样，如果我们按照保罗的方式来讲的话，只要合法的使用律法，合法的使用律法，那律法就是好的。什么是合法使用律法呢？按照上下文，他就提供了我们的解释。第六节中的假教师，他们偏离了对福音正确的理解，他们偏离了对律法目的就是爱这样子的教导，不是因为他们所用的教材错了，他们都在讲圣经，他们都在一节一节仔细的解释圣经，但是他们对圣经的解释错了，所以他们对圣经的运用就错了，所以他们是不符合法的使用的律法。有问题的不是律法本身的问题，不是律法本身内在的价值，而是那些人解释和应用错误。如果一个人正确的使用律法，正确的解释应用律法，把律法和旧约放在福音的框架底下去看去理解，就会产生正确的应用，这是合法使用律法的，合法使用律法的意思。 那这段经文对你和我有什么意义呢？也讲到生活上的运用。第一点，我们要明白律法的原意和解释的原则。今天教会之中仍然认为律法和福音是对立的，律法是属于旧约的，新约才是福音。因信称义是新约的福音，所以因信称义的人就不用遵守律法。这些都是因为没有看到旧约中的福音，不明白福音，也就是不明白恩典之约如何施行，在旧约的时候如何施行恩典之约的结果。其实这种福音的真理，这种旧约时期福音如何施行的真理，早早就在教会的历史之中，在教会之中成型了这样子的教导。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七章讲到神与人之间所立的约，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福音在旧约的时候是如何实施的。我们必须看到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恩典之约的施行，它中间的连续性。什么地方是连续？刚刚我们讲到都是在圣灵和真理之中敬拜神的。耶稣基督的真理，他的工作都包裹，都包含在旧约的那些复杂的献祭的礼仪，还有预言。第一次福音的预言就出现在
创世纪三章十五。
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福音就出现了，神就在那个地方传讲了福音了，是神自己传讲。更准确说一点，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他向亚当显现，他启示了福音。所以福音在旧约到处就可以看，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旧约的律法要明白它的原意和解释的原则。那保罗就继续讲了第九节，因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敬虔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保罗在这段经文之中告诉我们一个要点，跟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要他们明白律法在福音中的功用。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明白律法在福音中的功用。我们通常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一看到不敬虔犯罪的、是父母杀人的，这跟我没什么关系，行淫和轻男色，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很容易就忽略过了。但我们今天需要仔细的来看一看保罗在解释律法在福音中的功能，这是他跟提摩太两个人都已经知道的，在当时的教会也有许多人知道的，所以他在提醒他们，要提摩太再教导他们。今天的教会也有很多人知道，但是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提醒。这里的重点是有两个字，关键的词。为什么这边是讲到福音呢？因为福音在这边没有提出来啊。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段的经文是要明白律法在福音中的功能呢？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字，第一个关键字是义人。从保罗传讲福音的教义来看，义人永远是指因信称义的人，在罗马书中，因为没有一个义人，除非你是因信被宣告是义的。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在讲律法与因信称义的福音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很重要的字是敌正道，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敌就是反对、抵挡。中文新译本圣经翻译成违反正道， 抵挡正道，反对正道。什么是正道呢？还有一个歪道吗？不是的。这个翻译如果按照希腊文就是健康的教义，这个政治应该是健康的、健全的、纯正的、纯正无瑕疵的教义。而教义就是当时它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教导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这种教导的方式、内容。就好像我们讲的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西敏斯特要理问答，都是从保罗这些福音的教导越来越教导的清楚的。所以他加上了十一，而且在后面的十一节他讲了荣耀的福音。所以这个地方的正道就是纯正健全的福音教义，纯正健全的福音教义。很多人都传福音，也许传的不是纯正的，有杂质的。有的人也传福音，但是不是很全面性，只是偏在某些地方的。那些福音听了以后，属灵的生命很难会长大，有的时候不但不会长大，会受到阻碍的。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的，因信称义的人的义是神所赐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神透过他是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所产生的信心，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靠着我们做好人做好事，靠着行律法而得到的那个满足律法的义。当因信称义的人的这个新的生命在认识神和基督、认识基督的知识越来越增加、越来越明白的以后，他的信心就开始成长了。他以前很惧怕的事情他不再害怕了，也许害怕，但是有另外一个神的知识会把他对抗过来。他会知道这是神在他生活中所安排的，让他的信心能够坚强的实验的环境。他永远是把神带到他的遭遇之中，他的思想里面永远是神站在主位的时候。律法的义就成就在他身上，不是他自己要成就的。而这个现象产生了以后，就告诉我们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律法的义成就在他身上。这是一个福音的生活的法则，基督徒必须活在这个法则中，活在这个福音的法则之中。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一到八章一到十七节讲的内容。所以我把它放在我们每一个礼拜的这个 liturgy 下面。在我家里面，我每天晚上我们会念一遍，去思想八章一到十节。你越思想越多东西。这所讲的这个福音的法则，就是基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生命圣灵的法则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你必须活在这个法则之中，这不是律法，这是一个福音生活的法则，这是一个福音生活的原则。你必须理解它，你必须明白它，你对事物的看法才会渐渐的被更新，渐渐的知道神的救恩的法则，你才会应用它，产生到从内到外的全人更新的经历。圣灵的果子是在这样实际生活的法则之下，靠着圣灵的光照引导，透过神的话渐渐产生的。福音没有叫我们去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福音要我们去明白神的救恩的法则，福音要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福音要我们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 完完全全成就了我们的救恩，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福音。当我们越来越明白基督的工作的时候，要明白他如何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之中透过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称义的信心在神所安排的各种的实验中，他实验我们，修剪我们，管教我们，但是不是咒诅我们，也不是审判我们，因为这些都除去了，使得我们知道并且有能力在内心与自己的本性肉体征战之后，最后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心、温柔、节制。这个就见证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一种从内到外的转变、更新、洁净，一个新的生命渐渐长大的过程。所以律法不是为这些人设计设立的，我们必须要从福音看律法的功用。神的律法和诫命告诉我们什么是义的标准、圣洁的标准。律法是所有人类的生活规范，只是很多人他不是知道神的律法，他用他的良心去行事，但是那也是一个律法的功用。他要所有的人类都有对罪有真正的知识。当我们对律法有正确的认识后，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的罪是什么。人类有良心、有是非之心，证明神的律法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律法是神最后审判全人类的标准。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律法，神就用你的良心的是非善恶心去审判你，但是标准还是神的标准，你必须要无时无刻的从心里面顺服你良心中的律法，这些都是律法的功用。我们需要带着这样子的理解去看保罗在下面所列的那个叫做罪恶的清单。罪恶的清单，这个罪恶清单是功用是什么呢？它不是，它是要彰显不满足律法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解释什么是不义。所以保罗列了一系列无法满足神律法的清单，先是冒犯神的思想和行为，不法和不顺服的，就是不法冒犯神律法，不顺服律法，你冒犯你自己的良心，你不顺服自己的良心，不敬虔和犯罪的，不洁净和恋世俗的，这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冒犯了神的思想行为，其实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青男色的，抢人口，抢人口就是绑架的意思，和说谎话的，并其假释。所以他从最严重的罪，杀父母和杀人，一直到言语上的过失，都是罪。最后他还加上了一个，违反抵抗纯正健全福音教义的人，都是罪。这个罪恶的清单让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1:26-31，他列了更长一系列的罪恶的清单。也许保罗在这边的意思是要我们去回到那边去看那个清单。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清单的话，那个清单的作用是要所有的人类，包括基督徒，包括重生得救因信的称义的人，都认识到人类本性中的软弱，我不用罪，我用软弱，因为罗马书第8章说，因为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我们用软弱，这个软弱或者是罪是什么呢？那个清单包括了很长一段的清单，罪恶的清单，同性恋，你一看到这个你说哎，这跟我没关系，你再看到后面贪婪，好像跟我也没什么多大的关系，我只不过常常在 Amazon 上多买了一些东西被骂而已，还不算是贪婪。讲到有一个你会吓一跳，背后说人的，自夸的，违背父母的，哦，不怜悯人的，这个清单一列下来就告诉你说你是背后说过人话的，你是自夸的，违背父母的，不怜悯的人，你就跟同性恋一样。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罗马书说这些都是不义的人，神的愤怒彰显在这些身上的人。哇，当我再回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么惊吓过，以前我读过就算了，因为我想我大概不是这一类人。但是在仔细的想的时候，同性恋跟背后说人的、自夸的、违背父母的，都是不义的人，神的愤怒彰显这些在这些人身上。所以保罗的意思不是要基督徒定罪，他是要塞住所有人的口，要人知道什么是罪，包括背后说人的。即使因信称义的人，他们还需要认识自己本性中的软弱，本性中的罪，认识自己本性的软弱罪是福音的恩典，发生在因信称义的人身上的最重要的一个果效。没有这个，你的称义的果子结不出来的。马丁路德说的，有一个人问他，我怎么知道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呢？马丁路德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罪越来越深的认识，那神的恩典就在你的身上，合乎圣经的教导。因为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的，他自己认识到他自己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所以这是律法对因信称义人的功用。律法帮助我们因信称义的人认识自己本性中的软弱。从律法，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从律法他转到纯正福音教义的这个说法，说明了保罗的思想从针对违背律法的教导转移到生命原则的教导。他是在总结律法和纯正福音教义的不同。他说律法是一个治外表治标的药，它可以帮你做到某种程度，甚至很接近的程度，但是纯正的福音却是里面的清洁，它是属灵生命的治本的食物。这是丁道尔圣经注释讲，写得非常好。应用，如何应用在今天生活之中呢？今天我们处在和提摩太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同样的情况和环境之下，也许教会中我们没有那些犹太基督徒教师错误的教导律法、解释律法，但是你会发现，反对救恩是白白出于神恩典的这种纯正教义的人处处可见。许多人认为救恩是神和人合作所成就的，人可以阻挡破坏神的救恩计划，神的救恩计划最后取决于人。充斥在今天所有许多的教会之中。另外，许多人会说，我不要知道这些大道理，什么称义，什么成圣，很难得懂的，我不要知道这些，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去，我只要应用就好。 这种的思想就是虚假的教导，一种实用主义下的教导，一种不用思考的民间的福音，只要求今生的健康、财富、安逸。所以这种思想教导以各种形式入侵到教会之中，那不知不觉的就落入了律法主义的网络。所有的宗教只有两种，一个靠着耶稣基督称义的宗教，一个靠着自己或者跟神50%、70%、30%、70%合作的宗教，只有这两种。所以今天的教会仍要明白律法在福音中的功用，这不仅是为了对抗错误虚假的教导，更是要为了建造永生神的教会、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要不断的撒种纯正的福音，浇灌继续的教导，要祷告使人明白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律法在福音的功用是什么。律法是让我们对罪有正确的知识，律法让我们认识义的标准，律法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基督的圣洁，律法使我们悔改认罪，到基督的面前得着更新。最后保罗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这句话是他的总结，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这是保罗的解释。保罗说他这样子解释是按照荣耀的福音解释的，所以这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从荣耀福音解释神的律法。这是一个总结。那这个经文对你我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认为律法是不好的时候，当我们认为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是两个完全不连续的部分的时候，当我们不明白旧约和新约圣经的连续的性的时候，我们就对福音产生了误解，我们就还没有明白神荣耀的福音，结果就不明白律法了。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中的阻碍。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要从纯正福音真理明白律法的真义，对抗异教，建立永生神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要如何做呢？第一，我们要明白律法原意和解释原则。第二，我们要明白律法在福音中的功用。第三，要从荣耀的福音解释神的律法。但是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旧约的律法，整个的旧约还有一个功用，整个的旧约和颁布的律法在等待一位义人的来到，旧约的律法等待盼望那一位义人的来到。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成为人，他成全了律法，他是那一位义人。创世纪3:15开始就有了福音，女人的后裔要伤神的头，这个好消息在旧约就有，基督得胜的福音在旧约就有了，从亚当开始就有。旧约的圣徒仰望基督国度的来到，今天我们正处在他的国度之中，他活在我们之间，我们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国度。他用纯正健全福音的教义把我们建立成为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仰望基督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到新天新地， 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整本圣经都在讲基督的福音。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再次的提醒我们，要我们明白律法的原意和解释的原则，要我们明白律法在福音中的功用，要我们从荣耀福音去解释你在西乃山下所颁布的律法，使我们认识你的福音。所以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认识、明白、理解，也借着这样的认识、明白、理解，你赐给我们知道如何以新生命的福音的生活的原则，活在地上的日子之中，能够见证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